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十九诗篇，韦保罗牧师，2019年9月8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5月12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系列的第十九讲，我把这个系列称作六十六号公路，它是基于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其实不止一次，但其中有一处经文，每次我读到都觉得非常震撼。就是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在当时的背景下，那指的是旧约的39卷书，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你们有自己的宗教追求，你们有自己的书卷，并且认真研究它，这本是好事。但接着他说了一句，如果他不是他所宣称的那位，那么这大概会成为历史上最狂妄的话之一。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一路翻阅旧约，来看这些话究竟在哪些方面是在讲耶稣。因此我们正在查考这些内容。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诗篇。我先读诗篇51篇2节和7节，作为我们进入诗篇如何指向基督这个主题的起点。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诗篇51篇2、7节。这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祷告。父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以正确的理解来阅读你的话语，明白这些话语所指向的方向。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这些经文是为他做见证的。所以父啊，求你帮助我们看见那贯穿始终的救赎信息，看见福音，看见那胜过罪与死亡的伟大得胜。这得胜在旧约中已经被应许，并在新约中得以成全。也求你帮助我们活在这样的智慧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基督的名，阿们。我总觉得很有意思，虽然我并不是对自己特别感兴趣，但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今天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不承认这一点，那我就不够诚实。事实上，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更像是一个罗马书型的人，而不是一个诗篇型的人。你们可能会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这样说吧，这对你们很多人来说可能有点悲哀。我发现自己比起音乐会更喜欢法庭的氛围。每次我被召去陪审团义务，坐在那里时，我其实很喜欢那个环境。顺便说一句，我从来没有真正被选中过。通常他们都会问你是做什么的，我回答我是牧师，然后他们接下来的话通常就是谢谢你，你可以离开了。但我确实比起音乐会更喜欢那种环境。你们如果愿意可以随便分析我的心理。我知道你们肯定会。我必须承认，在罗马书里使徒保罗所说的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这句话带给我内心的安稳，甚至比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更强烈。你们可能会说，我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是诚实告诉你们我脑子里的真实状态。毫无疑问，在我的人生中，我引用诗篇1篇和2篇的次数远远超过后面148篇。因为诗篇1篇讲的是神的话语，它某种程度上像罗马书一样，强调神的话是智慧与祝福的源头。而诗篇2篇则讲到基督的至尊地位，讲到神设立他的儿子坐在宝座上。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我很喜欢这些诗篇。可是一到诗篇3篇，大卫就开始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我就会想，好吧，又来了，这是大卫在诉苦。实际上在诗篇3篇里追赶他的还是他自己的儿子。我心里有一部分会想，我自己已经够多麻烦了，我为什么还要读大卫的烦恼。 他为什么一直抱怨？但随着时间推移，你们仍然可以继续分析我的心理。我发现自己的心和思想越来越扎根于诗篇。我觉得好像神已经在我里面建立了一套相当稳固的神学体系。我感觉自己对神学已经有不错的理解，这方面确实得感谢罗马书。但是当我人生中的板块开始震动，当我遭遇忧伤、痛苦、悲哀、盼望、挂虑以及这个堕落世界里的各种焦虑时，这些无法避免的搅动会让我回到诗篇。诗篇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们的神学、我们的根基、我们的认知与人生真实存在的挣扎和情感在那里相遇了。就好像罗马书是课堂，而诗篇则是实验室。在课堂里，你学习各种元素会产生什么反应？可是一进实验室，你把元素真正混在一起，它们就在你面前爆炸了。而很多时候，你在实验室学到的比在课堂里更多。诗篇作者并没有试图欺骗任何人，他没有摆出一种虚假的坚强姿态。诗篇绝不可能是由史巴克先生或者数据那种角色写出来的，他也不可能出自一个冷漠、机械化、毫无情感的斯多亚主义机器人之手。诗篇里充满了情感，其中有愧疚、愤怒、怀疑、不耐烦，所有这些都在那里。你在诗篇里看见诗人们的真实生命。作者虽然主要是大卫，但我们也看见摩西写过诗篇，可拉的后裔写过诗篇，还有一些诗篇作者不详。我们在诗篇里看到一种不耐烦，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你还要等多久才采取行动？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好像你在祷告时会想，我是不是只是在对着天花板讲话？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做事？诗篇里充满这种诚实。我们也看到许多关于拯救的呼求。如果你查救我这个词，你会看到一遍又一遍，救我，救我，救我。很多时候，诗人求的是脱离某个人，或者脱离一支军队。但归根结底，他们所渴望的是从黑暗与邪恶中得蒙拯救，因为他们感觉自己被这些东西包围。我们也在诗篇中看见赞美，而且坦白说，很多赞美是针对那些尚未实现的应许。那些赞美是在赞美神将来要借着基督、借着弥赛亚、借着拯救者所成就的事情。新约中被引用最多的旧约书卷就是诗篇。所以当你读新约时，你会发现新约作者引用最多的就是诗篇。而且无论第一世纪教会到底唱什么，关于他们是否使用乐器、是否唱圣诗，人们有很多争论，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他们唱诗篇。我知道通常喜欢这一点的人不会大声喊阿们，但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现在心里正在说阿们。诗篇共有150篇，被分成五卷。每一卷通常都会以某种颂赞或荣耀颂作为结束，然后进入下一部分。严格来说，诗篇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是配合弦乐器吟唱的诗歌。这周有很多人问我，你打算怎么用一篇讲道来讲诗篇？我觉得圣经中的很多书卷都有一个很清晰的主线，比如上周我们讲的约伯记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贯穿全书，但诗篇却不是那么明显。我觉得要概览诗篇就像试图用半小时的电视节目介绍全世界所有国家一样，你根本讲不完。顺便告诉你们我的方法，我会读一章做笔记，再读一章再做笔记。可是诗篇有150篇，所以我看着那些笔记就会问贯穿其中的主线到底是什么，那个最清晰的主题在哪里，而答案并不那么容易看出来。 当然，我们能看到不同类型的诗篇。有哈利路亚诗篇，通常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开始。这样的诗篇很多。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整篇诗篇像是在呼召万有一起敬拜神。我们被呼召在圣民的会中唱新歌，用鼓和琴赞美他。这又是另一个容易引发争论的话题了。那个鼓有点像手鼓。在60年代教会里，这可能比今天更容易被接受。我们应当在他的圣所赞美耶和华，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诗篇里一直有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不断告诉我们神何等奇妙，神何等配的赞美。事实上，在最后的诗篇150篇，整卷诗篇是这样结束的：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50篇6节。也许你会想，这可能就是诗篇的主题吧。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主题。但我们同时也看到那些极具争议性的咒诅诗篇。你们可能会问，什么是咒诅诗篇？诗篇里有不少这样的内容。所谓咒诅，意思是向神呼求，求他对恶人以及他们所行的恶事行审判与咒诅。这一直很有争议。事实上，我们最近出版了一本新的诗篇集，也就是教会唱诗用的诗歌本。当时争论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应不应该把这些咒诅诗篇收进去？而我的回答是，应该。这些诗篇本来就应该被唱。我的意思是，任何东西都可能被错误理解，但这些是神的话语。你却告诉我，我们不应该唱神话语中的某些部分。至少对我来说，这听上去从一开始就有些违反直觉。当然，我理解其中的困难。有些人会说，你知道，大卫曾说，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还有那些经文，敲碎他们的牙，打碎他们的腮骨等等。你读到这些会想哇，这可真不是容易唱的诗歌。有些人认为，这类咒诅性的内容似乎与新约的精神，与爱和饶恕的呼召不太一致。我能理解这种想法。但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旧约同样也呼召人去爱与饶恕。爱与饶恕并不是新约独有的思想，神在旧约中也已经启示了这一点。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在新约中看到带有咒诅性质的话。例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提到亚历山大那个铜匠，说愿主按着他所行的报应他，因为他多多的害保罗。保罗实际上是在求神对这个人施行审判。还有加拉太书一章，如果有人传另一个福音，就应当被咒诅。所以，即便在新约中，我们仍然会看到这种内容。我要告诉你们，我认为今天西方福音派对咒诅诗篇的抗拒，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被宠坏、被浇灌的世代。我们从未真正面对过像大卫的敌人、以色列的敌人那样的邪恶，也很少真正经历过历史中那种张牙舞爪的黑暗。我们大多数人根本没有经历过这些。我们活在一个时代，人们觉得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或者唐纳德、特朗普好像就是历史上最邪恶的人了。可我们忘记了波尔布特、东条英机、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这些人。我们会拍电影讲他们，但却忘了我们父母那一代中的许多人是真正面对过这些黑暗的。我记得自己去中国的时候，坐在那里向那些打开圣经的人讲道。几乎在场的每一个牧师 都曾因为相信并教导神的话而被关进劳改营。而我们对此毫无恐惧。我们已经失去了对黑暗与邪恶的真实认知，也因此无法理解为何会有咒诅性的祷告。当圣经说我们有责任去拯救那些无辜流血受害的人时，这有可能意味着需要采取强硬行动，并伴随着强烈的祷告。但我们已经不再这样思考了，因为我们把信仰局限在灵修时间里，而不是让它涵盖我们整个生命。我并不是在鼓励私行主义，但如果像宗教改革时期那样，我们身边的朋友因为相信唯独恩典、唯独信心称义而被活活烧死，如果我们的家人被活埋，如果我们亲眼看到那些不敬虔之人对别人施行这些恐怖暴行，那么我们一定会祷告，求神阻止他们，也阻止他们所行的恶。但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先以爱来面对他们？我认为我们应该。第一优先，第一道防线，永远都应该是福音的好消息，是救赎与爱的呼召。事实上，我们在咒诅诗篇里也看见这一点。大卫在那里说，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而这句话本身就预设了一件事，大卫曾先向他们行善，先向他们施爱，然后才面对他们的恶与仇恨。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就采取报复态度，永远都会有一个先行的阶段，就是把救赎与得救的盼望带给他们，这始终是我们最想做的事。但也会有一个时刻，你意识到某些界限已经被越过，而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呼召来祷告，为受压迫的人求拯救。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诗篇中最能带来安慰的，其实是所谓悔罪诗篇。这些诗篇不是因为外人对我们行恶，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使我们在祷告，在歌唱。悔罪诗篇实在非常荣耀，而且通常都是大卫在回顾自己所犯的严重罪恶时写下的。最经典的例子当然就是诗篇51篇。经文告诉我们，这首诗是在大卫与拔示巴犯罪之后写的。他做了一件极其可怕的事。你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后来先知拿单责备了他，而在他面对自己罪恶寻求恢复的时候，神借着圣灵使他写下了这篇美丽的诗篇。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写明背景了。诗篇51篇的标题是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诗交与灵长。诗篇51篇标题。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过这种感受，但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诗人极其真实地表达他面对罪疚时的内心。他说，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他觉得自己原本以为拥有的力量全都枯干了，像夏天的炎热把一切蒸干一样。他呻吟，他骨头枯槁。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经历过这种状态，你厌恶自己所做的事，甚至会想，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你整个人都被罪压垮了。这就是悔罪诗篇对人类罪性的刻画。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我们今天暂时不会深入展开，是出自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没有任何罪小到不配受神的愤怒，但也没有任何罪大到不能被基督的宝血洗净，只要人真实悔改。这就是福音的信息。无论你的罪恶曾经多么黑暗，仍然有好消息。而我们在诗篇51篇中就看见了这一点。大卫安息在神怜悯的荣耀之中。还有一点很重要。写诗篇51篇时的大卫已经不是年轻的大卫了。这不是一个刚得救的新信徒因蒙恩而兴奋雀跃的状态。这是年老的大卫。 你们知道那个故事。众王出去打仗的时候，他却留在家里。他可能只是觉得我不想再去了，我想休息一下。结果他陷入了罪。而这件事最终带来的是他对神赦免的迫切需要有了更深的认识。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诗篇51:2。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诗篇51:7。我想在这里说一句话，可能听起来有点像长辈训话，我并不想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说，但我还是想讲。一个人若对诗篇51没有深刻的欣赏，对悔罪诗篇没有深刻的共鸣，我认为这几乎可以肯定地表明他在基督徒生命中还不成熟。随着你年纪渐长，当我们在教会中宣告你的罪已经被洗净，你已经蒙赦免时，如果你真正在信仰中成长，那一刻会成为你一周中最宝贵的时刻之一。而我并不认为对这种赦免缺乏感恩是成熟的表现。我并不想把诗篇硬讲成罗马书，但我必须承认，你完全可以从诗篇中建立出一套系统神学。你们可能会说，好了，保罗牧师，你这是把自己的神学强加在诗篇上了。至于那些盼望我讲到激动落泪，更加情绪化的人，恐怕今天不会发生。但当你真正读诗篇时，你会发现他以极其真实、具体的方式，把那些构成我们信仰根基的神学表达了出来。很快地说，我们在诗篇中看见圣经论，也就是关于神话语的教义。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诗篇一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诗篇一开始就在告诉你，如果你想刚强，想有智慧，想像扎根稳固的树一样，你就必须昼夜默想神的话语。而且我想诗篇里几乎没有一章不再讲神论，也就是关于神本身及其属性的教义。神是谁？神做了什么？神有哪些属性？这些内容贯穿整卷诗篇。我们也看见圣灵论，也就是关于圣灵的教义。比如诗篇139那优美的话语，我往那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那里逃，躲避你的面。诗篇139:7，我们看见神的灵无所不在，时时刻刻都在那里。我们也看见人论，也就是圣经对于人的认识。诗篇让我们看见人的罪，人的愧疚，人的喜乐，人的爱等等。我们在诗篇里认识神，也在诗篇里认识自己。因为诗人写作时带着极深的人性，他真实表达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还看见教会论。当你读诗篇时，你会不断看到关于圣徒聚集敬拜的描述，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最后，我们甚至还能看到一种优美的末世论，一种很后千禧年主义的末世观。我们在诗篇中一再读到这样的话，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这是何等美丽的表达，让我们看见诗人如何看待神国度的扩展。我们也在诗篇中看到救恩论，也就是关于救恩的教义。比如诗篇34:18，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诗篇清楚地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神是一位施行拯救的神。而这永恒救恩得以施行的方式，是借着基督宝贵的血。因此，我们在诗篇中也看见基督论，也就是关于耶稣的教义。最后，我想用这一点作为结束。我们在诗篇中看到，救恩论与基督论之间有一种奇妙的联合。也就是说， 人如何得救与耶稣是谁这两件事，在诗篇中紧密结合，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比新约中的表达还更加震撼。我不想把话说得太重，但我要讲，如果你不明白诗篇的中心人物乃是基督，并且他带来了永恒的得胜，那么诗篇最终不过就是一堆古老故事的记录，讲的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民族，由一群早已死去的人写成，对他们和我们都没有永恒意义。那不过只是历史而已。但如果基督是对的，如果耶稣所说的是真的，这些经文都是为我做见证，那么这一切对他们和对我们就都有永恒的意义。按照我们66号公路这个系列的主题，要在诗篇中找到基督作为中心人物，其实一点都不困难。我刚才提到诗篇有不同类别，比如哈利路亚诗篇、咒诅诗篇等等，而其中还有一整类被称为弥赛亚诗篇，这些诗篇完全是在讲基督。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诗篇两篇中，我们看到父神将列国赐给他的儿子为基业。在许多诗篇中，我们看到基督的降生、基督的被出卖、基督的痛苦、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以及基督的荣耀。最后，我想简单对比诗篇22篇和诗篇51篇。我认为这两篇诗篇把耶稣的使命与服事展现得非常清楚。刚才我们读到，大卫在自己深重的罪中呼求神洁净他。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诗篇51篇7节。我读到这里时会想，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牛膝草是什么意思。牛膝草其实是一种植物，人们会把它扎成一束，然后蘸上寄生的血，无论是羊、牛还是山羊的血，之后用它撒在门框上，就像出埃及记里那样，或者撒在会幕中的器具上。但说实话，冒着听起来有些不敬虔的风险，我还是会问，这到底怎样帮助我？这种礼仪究竟对我有什么意义？公牛、羊羔或山羊的血为什么会对我有意义？若没有基督，这一切就毫无意义。圣经已经非常清楚地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希伯来书十章四节，也就是说，若单看外在仪式，那整套体系其实毫无能力。但与此同时，它有意义重大。大卫写下这些话时，并不是在胡言乱语。他知道这些仪式真正指向的是什么。他知道这些礼仪、这些圣礼所预表的是什么。而我认为，诗篇51篇中的“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当我们回头看诗篇22篇时，就会变得格外清晰。神之所以不丢弃我们，是因为他丢弃了他的儿子。诗篇22篇一开始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诗篇22篇一节。我想，不管你对圣经了解多少，你都知道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但这些话是在耶稣降生前数百年就已经写下来了。不仅如此，诗篇22篇里还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诗篇22篇16节。当我说有人手脚被扎时，你会想到什么？你立刻会想到十字架，想到钉十字架。可问题在于，当诗人写下这些话时，十字架刑罚甚至还没有被发明出来。钉十字架是后来罗马帝国发明的。所以当你读到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时，你会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显然，这就是在指向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当然，有人可能会像护教学家那样反驳，也许耶稣读了诗篇，所以他故意照着剧本去演。 总有人喜欢把一切解释成什么逾越节阴谋论。但问题是，诗篇里不仅有基督的话，也包含了那些抵挡基督之人的话。他们为什么要配合这个剧本？他们为什么愿意参与一个高举基督、彰显基督工作与得胜的故事？诗篇22篇8节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诗篇22篇8节。而数百年后，在马太福音27章43节，人们站在十字架下说，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那些抵挡基督的人，为什么会不知不觉地说出诗篇中的话？为什么他们会参与一个最终彰显基督荣耀的剧本？诗篇中关于弥赛亚以及基督工作的应验，多得根本无法一一列举。我今天只是随便提了几个例子。你越读就越会发现，若说这些不是在指向基督，那几乎已经超出了理性所能接受的范围。所以我要再次强调，诗篇51篇中那借着牛膝草所象征真正能够赎去我们罪的宝血，其真正意义乃是在诗篇22篇中得以显明，并毫无疑问地指向基督的十字架。无论我们回头看见自己怎样的罪，当我们领受主餐，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愿这成为我们今早心中的焦点。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像大卫一样，更深认识自己的罪，也更深认识我们对救主的需要。但愿我们不是停留在罪疚中，不是让罪成为压垮我们的主题，使我们陷入忧郁和痛苦之中。无论我们里面有怎样的枯干，无论你沉重的手怎样压在我们身上，愿我们像诗人一样转向你。求你恢复的不只是我们的救恩，更是我们得救的喜乐。父啊，我们感谢你，你不仅救赎了我们，也借着你的灵和你的话，帮助我们更深明白这救赎的深度与荣美。我们如此祷告，是奉基督的名，阿们。